而是西菩提闻说四经深解义趣，涕泪悲泣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佛说入世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的慧眼，未曾得闻入世之经。世尊，要复有人得闻四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。当知是人成就地狱稀有的功德。四尊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四尊，我今得闻入世经典，信解受持，助诸为难。要当来世后500岁，岂有众生得闻此经，信解受持，此人即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相即名诸佛。那这段经文意思很长，完了佛就答他的时候也很长。佛告须菩提，入世入世啊，要扶四人得闻四经的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四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四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云如波罗蜜，如来说非云如波罗蜜，四名云如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我昔为割离王割离身体，我一耳时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以往昔节节知解时，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啊，由念过去500次，做云如仙人。女儿所是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界相发多3秒3摩之心，不应住宰身心，不应住生香味触法身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要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宰住时。须菩提，菩萨为离界众生垢，应入是不是？如来说一切住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这段文很长，因为不把它中间隔离，先把这个文念一念，咱们解说时候大家就连贯它这个义理啊，就是贯下。因为这个金刚不可波罗蜜经啊，他的这个突出点就是他想空义，想空义又不要你说去断灭空，因为想空义就恐怕落到那个那个之间，因为什么也没有了，你不是断灭空。那所以佛有时候说是功德，说是有相法，说功德那是给我们做一个启发的意思，说不是完全空的，但是这个功德确实，这个功德也是空的。因为在我众生的心呢，他总想有个德，总想有个德。但是这个佛所显这个义理是得的是什么呢？是实相。那这个很不容易得到，那得要得不到呢，他就落于断空了。因此他反复的说，你看很多的经论，很多的经论都是入世说，不过他表现的这个方式方法表现不同，说的说法也不同。 同是一部经，同是一样的讲解，那佛法传到我们的东渡来的时候，每个法师解说的当然是不会违背经义了，所说的方法方式方法并不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每个法会的听众不一样，对的机不一样，说说法的人他就以他的善巧方便嘛，才在机而说，而且要说的功德是无穷无尽的，说功德无穷无尽的，每部经都是功德无穷无尽的，是拿有相说的吗？那有相都要有尽的，有所言说，有所形象，哪有无尽的形象呢？都是有尽的。那须弥山再坚固，因为地球很坚固，到它坏的时候，它还是照样坏的，就没有一个坚固的东西。什么最坚固呢？般若的意最坚固。同时佛在说华严经时候，在第四会说说华严的第四会，第四会是在夜摩天宫说的，夜摩天宫那时候是跟那些个正德的地上的菩萨，八地以上菩萨都是法身大色，赞叹佛的功德，说那是个瓷器赞叹起来，那我们听着升起很大欢喜，就这个欢喜心功德无量无边。那欢喜心有形象吗？这个功德有形象吗？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像我们大家经常念地藏经跑前头，举那个华严经里头那个觉人菩萨赞叹佛的功德，那那一会呢是以功德人菩萨为会主，十人菩萨当中那最后是觉人菩萨，觉人菩萨赞叹佛的技术咱们在地藏经前面都引着，大家可能都念过，那最后这个记录要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无形啊。咱们面前的这么多的经文，随着经文的意思，就是让你了知你的心，过去现在未来祝福，三世祝福，你要想真正明了，要人预料因观的体现，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道，就是啊，我们现前一面心所占。为什么说现前一面心呢？我们每天都有思念嘛，一天从早上乃至你睡梦之中，乃至你坐着24小时，你这个心的念不间断的，他没有停歇的时候。就是能念的心，所念的法，所念的法不同而已，但是他的念从来没离过念的。现在这般若意让我离念，离言说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离念的意思呢？我们前面讲过了，说离相真如，也是离念的真如。那这段意思就把这个过程说一说，为什么这么长啊？把它念这么长，不念长点，它那个这个好像咱们一个气脉不能断，断了连贯不起了，这么个意思。要分段去讲呢，把它完全念了，你就知道后头意思说什么。那须菩提听到佛给他解说这个般若意，他现在已经 完全领会到了，他感动得涕泪悲泣。咱们要知道，须菩提是断了见思惑的，不是咱们的给我流眼泪，咱们的感情作用，须菩提没有感情作用，喜怒哀乐忧恐惊，这时候他全断了。为了显这个法的意义殊胜，但是无明还在啊，那尘沙惑还在啊，他这个流泪有几种。第一种为自己，遇到这甚深的法了，甚深的法义。他说这个甚深法义就在平常生生活当中，怎么我不知道？是我断了见思惑了，还体会不到。就在平常心、平常念力当中，去来体会的甚深的法义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好像新发现的似的。所以他称稀有啊，世尊，这个法这么稀有，就是很稀有尊贵。很难的听到，咱们得到一件世间大家都没有的，你得到了，说成宝，成宝的意思就这个含义，就像咱们说三个是三宝，很稀少。但是在我们这个三宝弟子感觉它稀有吗？有像须菩提这种感觉，你一受三个根，我也稀有啊，多生美劫我现在遇到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你对这三宝的信仰正路不同。有的人他有那个三宝名字，一受个三宝，他能得到无量的好处、无量的利益，到这甚深的功德。如果我们泛泛的受了，大家泛泛说，没有那个难遭，没有那个稀有，没有这种思想，它效果也就不大。因为没有得到很大的效果。与须菩提他闻到佛说这个波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他得到非常的深刻，跟他过去所得到的、所证得的完全不同，所以他才赞叹说佛所说的一个甚深经典呢，那甚深就只是波若蜜时。为什么我从过去的我所得到的、所证得的，我慧眼已经开了，那我所得到的智慧眼，我怎么没听到这个经啊？我跟二十年佛所说的法都没收到这种经。其实佛都在说，不过那时候他没开悟，没开悟他没有理解，那今天时候他开了悟了，他深深的悟解了，他听到了，他这样站着说，我听到我已经证了果了，跟佛证久了，这我听到还不足为奇了。说要是让另外一些众生有人听到这个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。这个生实相者就是说他的自己本心明了。什么叫实相呢？就是你的真心，有时叫实相意，有时叫般若意，有时妙明真心，有时法界心，都是一样的。实相总可就是你的现前一面心的本体。明悟了，但是这个信心得清净的啊，是清净的。什么清净呢？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了不可得，那才叫一念清净。那一点啥都没有，就像我们拜忏也好、念也好，叫你们所叫你们一心，那一心可不是你现在这个妄念啊。必须得信心清净了，才能实现实相。 也就是说这样的顿悟的时候那就开悟了。生息相就是你自己原来本具的心显现了，解释这个实相。什么叫实相？实相者其实非相也，含义是这儿。那么说在一切相上见，那都叫实相。这个相是无相的相，叫实相，其实非相。我现在才体会到，须菩提说了，四故如来所说明的实相啊，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是有相的，实相是无相，因为无相故成立一些相，这就不容易理解了。实相是无相的意，是真心的。因为无相故，你用到哪儿哪儿灵，用到哪儿哪儿灵。实相者无相也，无相者无不相，相相皆是心。这有点就是说的华严中讲的要详细一点，随免一放，无非法界。到你证得实相了，你再说什么都是实相也可以，都是真心也可以，都是你的清净妙明之心，即没有我人众生，也没什么眼物，也没有长短，也没有方短，懂得这个道理了。世尊呐，我现在得闻入世经典，他没说就证得了啊，不是得闻，听到佛说这种甚深的道理，甚深道理。但是我信，不但信，我也能解，不但解，我还能受持，因为受持。这个时候，须菩提还不是大菩萨，这也说成佛还很远呢，距离还很远。但是现在我信这种道理了，我也解悟明白这道理，解就是，因为佛一教导，我就解悟了，就是解悟啊，还要去行起来，就是听，很不容易听到。要是常听到的，还要不成为稀有了？经常在你大乘教育的时候，大凡胜小圣，说发菩提心的大心的凡夫超过二度小乘的圣人，这含义就在此，就在此。但是我现在得闻到能够信解受持，因为我已经有一定基础了，不但我证了无上果，我在这个解空的这个道理我是深入的，说成为解空第一嘛，空里的道理我是明白了。明白怎样呢？明白不空，证得空理了，才能够达到不空的境界。咱们现在啊，咱这个不空真是执着的了，真把它当成实有的了，那必须得翻个身，证得之后了，以后才能说不空。那个不空者即是空义，那不空是什么呢？是妙有，妙有非有，那就是真空。真空不空，不空就是妙有。这两种呢，看来很容易，实际非常之难，必须是法身大师，法身大师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现在信，或者解，或者受持就是行啊。凡一说受持，持之不舍，持之不舍。咱们说闻法就要受持了，听到法就去做，对我们现在的四众弟子倒有什么？闻了法不去做， 听一听而已，能够听一听就算阿弥陀佛，很不容易了，听听都很不容易。你看须菩提这时候他跟着佛从他出家算起二十多年了，他都听到佛说话了，就是他感觉到稀有啊，特别尊贵，他感觉到痛哭流涕。我们听到呢，我们听到有什么感动？没得到，所以他就没感动，有得到他没有感动。完了，须菩提就比较一下，比较一下，说我还可以了。回到佛要涅槃了的五百年之后了，要是有的众生听到这个经典，也能够信解受持，那就那个人就甚为稀有了。那我们，我给诸位可能早知道几年了，我也没什么感动啊，也没什么感动。学了佛之后来听个华严经，也没什么感动。为什么？你没进入，没得到它的好处，所以没什么感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你进入，真是理解了，进入了，感动有了。有这个想法，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，我想起啊，往往的事情有好多的世界上好像常事，在这个寻常当中有些不寻常。有好多这种事情，拿什么证明呢？有没有什么证明呢？有了，同在一个法会上，同时在这学习，有的接受的程度，那弘戒法师他跟我二十多年了，我讲经呢，他听也太多，他自己也在讲了。上前天呢，他在听，他听到这个般若意，他受了感动，啊，我们也没注意他，我也没看见，到他流泪。为什么？我就感觉到须菩提跟着佛这么久了。为什么今天能这样感动啊？这叫契入，他契合佛的心，契合佛的心，只是一种。当然到未来的后五百次的时候，要是能有众生闻着这个经，真正的信，真正信他要求解了。那么大家很多道友没有读经，读经你没契入，信了，你信才去读吧，你受持吧，你是不是真正理解了？你理解的对不对啊？印证过没有？怎么印证？用你行来印证，你做过没有？受持听到了就持之不舍，从听到那篇就受持不舍。你后五百岁再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做，那真是第一稀有了。现在咱几个五百岁了，五个六个了， 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能够还能闻到这种大乘经典，这也像西菩提似的很稀有了，很稀有。可现代人讲经藏经典不是不少吗？你听过几次？你能听过几次？听完了你这部金刚经，从前头到后你理解没有？你真正升起信心没有？还不要求清净信，是要说清净信很难的。你清净信呢，一点眨眼都没有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咱们举个浅略的例子吧，当你听到这个金刚经的时候，有些呢古人听到这个大乘经典，他浑身的毛孔都竖起来，有这感觉。你经常说业障重，那是说话，说是业障重，没什么表现。但是你在这个在这种关头结果他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须菩提说要在500次，有人能这样现，有能这样解，那是真正的稀有。说我现在的佛在世，能见佛在世，又能够闻法证得阿难果，他闻到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甚为稀有，甚为稀有。你现在你闻着听到来读诵，你感觉到甚为稀有吗？能有这感觉，思想有这个感觉了，那就是你虽然没成圣，也没断了这个，没有断了凡夫的一切的这个贪爱心，但是能闻到那就很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前头说会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中的三根，就是我们过去的多生中的三根不小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无我，没有达到无我境界，我人众生相都具足的，都具足的，但是能闻到这个法的，这个善根种下去了，它是像这个经上说的金刚，金刚是不坏的，你金刚种子种下去，它一定要出生的。继续这样受持，这样的读诵，因为这个经呢，所谓启示我们的，它让我们去离一切相。其他大乘经都这样说，能够离切相即名诸佛，要见诸相非相，即同如来，看你一切相不执着，见相无相的时候，说你那个思想你那个知见很正确，这叫名字吧，相似吧。咱们现在是理具即佛，从理上讲我们跟佛无二无别，只是个理具而已。那你真正的受了三宝，皈依三宝，也能真正精进名字即佛。那真正信解理解了悟入了，那信心成就了，我们现在是眨眼的信，不是信心清净。只要达到清净信心了，那若是出住了，这个时候再发菩提心，那就比你现在的发心真刻的多了。出住的菩萨，所以这一段的这个经义上，须菩提就说是。表示这个尊敬这个经的这个力量啊， 有经的效果，说我现在这样现，这样理解，完了这样行，还不算困难。有佛在世，我自己本身证得阿含果了，断了见思惑了，下生要么再过五百次，有个众生能够这样现，他就能够离一切相，结明度。须菩提向佛这样的表达他闻了经的之后的感受，感受向佛他起白了，向佛表白了，那佛就因为他说的是对的，佛就给他印证。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，说你说的完全正确，对的，就是这样。如是就是他上来所说的话，佛承认了如是。说要福有人得闻四经，我有重复说啊。须菩提说后五百次时候，要有个人的这样的信心啊，那他就是名著即佛，即名著佛，说他是佛也可以。所以他没证得实相，他误解实相。佛有重复理解，照着须菩提这个意思承认他这个意思了，不错了。入世入世可以承认须菩提说的话，又可以往下解释，入世入世的得闻四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圣修。入世就是这样，子下的说也可以。要是有这样的起出信心的人，能遇到般若波罗蜜经，他听了这个经啊，说一切相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不惊怖，他用的就是事实。不惊不怖不畏不怕，意思都是一个词，说这个人呢真正的很少有的，那就不，咱们经常说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，就这个人记住，清净信心的人不是一般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下就是我解释这个，不是佛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二波罗蜜。三组啊，好像三组，只是一个意思。佛说的般若波罗蜜是个假名。即非般若波罗蜜是事实，四名般若波罗蜜，四名第一般若波罗蜜，说第一啊，说个第一，为什么加个第一？一切法都有第一，这个第一是再没有超过它的，这才是真正般若波罗蜜。这是一种解释，说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种能够以此法到彼岸的方法，说是言说，言说，言说不是实意，言说不是实意，般若波罗蜜不是言说的，不是有相的。说那个般若波罗蜜不是般若波罗蜜，要那离开言说，离开一相，那才是真正般若波罗蜜。一个假浅的不是的，不要执着那个，那是假名，要根据他的假名的去求他的所求的体，根据这个体你能证入了，解入了，或者是证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不是言说相， 不是文字相。要是取相就不是了，要不取相见相，这才是实相力，这才是实相。这样说好像笼统一点，我用举例来说啊，从这个举的例子来理解上边的这个事实。那六度的波罗蜜，六种波罗蜜，说个忍辱波罗蜜吧。说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这是言说，不是事实，要你在事实上体会。言说的不是实的，举例说是说咱们肚子饿了吃饭，说的啊菜饭怎么好，那说的呀、啊、罗了一大堆，你肚子饱不了，你必须得吃，你吃进去啊、哦、把肚子饱了，这才是实的。这下次佛举的有力，佛梁隔着身体形容去，那形容这个阴谋。不说那个假名的，为了让你一子见月，你拿手指的指月亮，手指它不是月亮，你看月亮去吧，你看月亮你还得正着，就是为你所用，为你所得，那才是这个德。我是举例啊，德无所得呀，偶尔偶尔也没有什么德呀，没有什么德也没什么不得。那个所有我的教法当中说忍辱波罗蜜，那个不是的，那是语言。那你真正从语言之后体会它实意，比如它所全的能全，全于所全。那语言的文字它一定有个义理表达的，那是证得它的实体，那个才是真的，是那忍辱波罗蜜。这个恐怕在文字上你还理解不大，或者在语言上，那是不是文字，佛对须菩提说话就是对话，在这个语言上你还不能够完全明白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什么原因呢？须菩提啊，我给你举例子来说啊，若我昔为割力王割戒身体，就是佛在修因的时候，往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佛是做忍辱仙人，忍辱仙人。那么他在山里修道的时候，可能他住那个地方是风景区，要不然嘛不会找麻烦。因为风景区嘛，这格林王带着一盆后宫的宫女啊去游玩去了，到那风景区游玩去了。那么格林王他就是疲劳了，他就睡着了，那是宫女就满山跑。啊，在宫里头那多约束的很厉害，我这一出来就很高兴，因为看着一个修行者，佛的前身，修什么？修忍辱恨，修忍辱恨的，咱家大家知道忍辱吗？是非礼相见，叫羞辱你，不合理，就叫辱。你惹人家发脾气，人家揍你或者挨打骂你，那你惹的那不算。那个我没惹他，他非礼来加在我身上，那你忍受了，忍受了，忍受他人的无缘无故的羞辱，不是忍受其他人无缘无故的骂我，不是忍受其他人的灾害，我包括种种吧。这是一种眼，还得修法，这无上甚深的法，你承认引可，这也要引哦，这个引更不容易了。咱们上次就加两个字，叫无声，引无声，那已经超过这个了。咱这是讲故事，讲这个在这个忍辱仙人时候碰到这种警戒相了， 那宫里就围着他，围着他给他们说法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格里王醒了，因为身边都没有人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他也来找，好一找，看到这宫里围着那个一个修道者在那儿围着，他就生嫉妒心了，他用那个仙人来引诱他的宫里，就嫉妒障碍，反正什么心都有了。格里大王他什么心不知道，他烦恼心起了。完了起来，他就跟这个引辱仙人说，跟这仙人说了，说你为什么引入我宫里啊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他说我修引辱哈，我引辱。那好了，你引辱，我就看看你是不是能引，拿刀割他。他对他割他割解身体的时候，他是一块一块割的。大家想那种痛苦如何吧？但是他引了，这无缘无故加害啊！大家就是这个事情，对这个事儿是冤枉的。你自己包括多了，不是割一刀两刀就算了的，把他身体一块一块的这么肢解。那这个时候，佛这时候跟须菩提说话。说我在那个当引辱仙人时候，被割了当割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假使一有知。